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，使您字永和，是健康表示人。曾祖父史玉在沮渠氏手下担任灵松县令。北魏平定凉州后，祖父史冠按照惯例迁到抚宁镇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史尊最初任征虏府凯曹参军，适逢杜洛州作乱，六镇自相残杀，史尊于是率领乡里2000户人家逃奔衡州。后来衡州被贼军攻破，史尊又回到洛阳，被任命为楼烦郡守。到史宁立下功勋时，追赠父亲为散骑常侍、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谥号真。史宁年轻时凭借军功被任命为别将，升任直阁将军、都督，在宫中直宿警卫。不久加授持节、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贺拔胜任荆州刺史时，史宁以原官担任贺拔胜的军司，率领步兵骑兵1000人随贺拔胜到任所。恰逢荆蛮骚动，三鸭路断绝，史宁率先平定了他，于是安抚蛮族，他们全都降服归附，于是征收得1500匹马供应军队。不久受任南颍州刺史。到贺拔胜担任大行台时，上表举荐史宁为大都督，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攻打梁朝的下扎树，攻破他，封为武平县伯，10邑500户，又攻占梁朝的齐兴镇等9座城池，俘获20000户而返回。还没来得及论功，适逢魏孝武帝西迁，东魏派遣侯景率领部众侵犯荆州，史宁随贺拔胜投奔梁朝。梁武帝把史宁带到香凳前，对他说，看你的风采仪表，最终会得到富贵，我会让你衣锦还乡。史宁回答说，臣世代蒙受魏恩，官位为列将，上天长久丧乱，本朝倾覆，不能北面侍奉逆贼，有幸在圣明之处得以休息，倘若如明诏所说，欣喜荣幸实在很多。于是泪流满面，梁武帝也为之动容。在梁朝2年，贺拔胜于是与史宁秘密谋划归国之计。史宁说，朱毅既然被梁主信任，请允许我去见他。贺拔胜认为他说的对，史宁于是去见朱毅，陈述了投河的话，隐约表达了思归之意，语气文雅周到。朱毅也感叹赞赏，对史宁说，故乡的思念难道可以忘怀？我会为你奏闻，必定会满足你的请求。不久，梁主果然允许贺拔胜等人回国。大统2年，史宁从梁朝回到朝廷，晋爵为侯，增加10邑300户。过了很久，升任车骑将军，代理荆州事务。当时贼帅莫舌后赤侵略百姓，史宁率领周兵与代理元州事务的李贤讨伐击败了他，转任通直散骑常侍、东益州刺史。东魏也派袁狐狸狗为东益州刺史。史宁仅仅能够进入州城，狐狸狗也到了，史宁迎击，击败了他，斩杀其洛安郡守冯善道。州境既然与疆界相邻，百姓流离迁徙，史宁用心安抚慰问，他们都来恢复本业。12年转任凉州刺史。史宁还没到，而前任刺史宇文仲和占据州城作乱，诏令派遣独孤信率领军队与史宁讨伐他。史宁先到凉州向他陈述祸福，城中的官吏百姓都相继投降归附，宇文仲和仍然据城不降，不久也被攻克。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凉州西凉州诸军事、散骑常侍、凉州刺史。15年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加授侍中、晋爵为公。16年探昌叛羌辽干作乱，驱逐齐王弥定而自立，并勾结棒骑铁聪和郑无仇等人，诏令史宁率领军队与宇文贵、窦卢宁等人讨伐他。史宁分兵攻击辽干，但山路险阻，只能容单骑通过，辽干已经分派其党羽设立栅栏据守险要。史宁进兵攻打，于是攻破其栅栏，辽干率领30000人迎战，史宁又大败他们，追赶到探昌，辽干率领100余名骑兵逃走，投奔生羌巩连玉，弥定于是得以复位。史宁因为未抓获辽干，暗中想图谋他，于是扬言要返回。辽干听说后，又招引叛羌依山修建栅栏，想进攻弥定。史宁对诸将说，这个羌人进入我的计谋中了，应当进兵擒获他。诸将想回去，都说生羌聚散无常，依据山谷 现在如果追击，恐怕拖延十日没有成效。而且弥定得以返回守卫藩地，将军的功劳已经建立了，辽干势力弱小，弥定足以制服他，就此回师是上策。使您说，一天放走敌人是几代的祸患，怎么可以舍弃将要灭亡的寇贼，再烦劳第二次出兵？按照人臣的礼数，知道的是没有不去做的。因此诸位不足以与我谋划大事，如果再沮丧众人，我难道不能斩杀诸位吗？于是进军，辽干的部众也到了，与他们交战，大败他们，活捉了辽干，示众后斩杀，同时抓获巩连玉送到朝廷，所获得的军用物资全部分赏给将士，使宁没有私取。军队返回，诏令使宁率领所部镇守河阳。使宁先前在凉州、荣夷都服从他的威德恩惠，迁镇之后，边境百姓都思念他。魏废帝元年，又任命为凉干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当初柔然与魏和亲，后来背叛，不久被突厥击败，杀其主阿那圭。部落逃亡的仍然尊奉阿那圭的子孙，侵略河右。使宁率兵拦击，俘获阿那圭子孙二人以及其部落酋长，从此每次战斗都击败他们，前后俘获数万人，晋爵为安政郡公。三年，吐谷浑派使者到北齐，使宁袭击俘获了他，就地受任大将军。使宁后来派使者到太祖处请示事务，太祖就把自己所穿的官帽衣履以及弓箭甲矛等赐给使宁，对使者说，替我感谢凉州，我解下衣服给公穿上，推心置腹委任公，公应当善始善终，不要损害功名。当时突厥穆罕可汗借到凉州，将要袭击吐谷浑，太祖命令使宁率领骑兵跟随他。军队到达番河，吐谷浑已经发觉，逃奔到南山，穆罕将要分兵追击，命令在青海会合。使宁对穆罕说，树墩、贺真二城是吐谷浑的巢穴，现在如果拔除其根本，其余部众自然离散，这是上策。穆罕听从了，当即分为两军。穆罕从北道向贺真进军，使宁奔向树墩。吐谷浑梭州国王率众迎战，使宁攻击斩杀了他，翻山越险，于是到达树墩。树墩是吐谷浑的旧都，有很多珍宝储藏，而吐谷浑主已先奔往贺真，留下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。使宁进兵攻打，佯装退却，吐谷浑人果然开门追击，使宁于是回兵奋击，城门还没来得及关闭，使宁的军队得以进入，活捉其征南王，俘虏的男女财宝全部归于突厥。吐谷浑贺罗巴王依仗险要修建栅栏，周围50多里，想堵住使宁的道路。使宁攻打其栅栏，攻破他，俘虏斩杀数以万计，缴获各种牲畜数万头。穆罕也攻破贺真，俘虏吐谷浑主的妻子儿女，大量获得珍宝。使宁回军到青海，与穆罕会合。穆罕握住使宁的手，赞叹他的勇敢果决，并赠送自己所乘的良马，让使宁在帐前乘上，穆罕亲自步行送行。突厥因为使宁谋划的事必定成功，都畏惧他，都说这是中国神智之人。到将要班师时，穆罕又赠给使宁奴婢100人、马500匹、羊10000头。使宁于是回到州城，不久被征召入朝。适逢太祖去世，使宁悲痛不已，于是请求到陵墓处敬哀，并报告出师获胜之事。孝明帝登基，任命他为小司徒，出京担任荆襄西营等52州及江陵镇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使宁有谋略，熟悉兵权，陵敌指挥都符合他的策略，很受当时称赞。到在荆州时，颇为奢侈，放纵贪着，不修法度。曾经外出，有人控告州中辽左王法，使宁把那人交给被控告的人处置。从此有事的人不敢再说话，名声在西周大受损害。保定三年，在州城去世，儿子史雄继承。史雄字世武，年少勇敢，体力过人，擅长弓箭骑马，有谋略。14岁时，跟随使宁在千屯山迎接太祖，于是随从教列，攻无虚发。太祖感叹惊异，不久娶太祖女永富公主，授任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多次升迁到驾部中大夫、大狱中大夫。 随从柱国辅罕公辛威镇守京城，于是在军中去世，时年24岁。史雄的弟弟史祥因父亲功勋赐爵5岁献功，史祥的弟弟史云也因父亲功勋赐爵5平献功，历任司之下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。史云的弟弟史威也因父亲功勋赐爵5当献功。陆腾字显胜，是代郡人，高祖陆嗣，北魏征西大将军、东平王，祖父陆弥，夏州刺史，父亲陆续，生性雅淡，喜好老子、易经、韦后之学，撰写了《五星要诀》和《两仪真图》，很得其中要旨。太和年间被征召受任中书博士，逐渐升迁为散骑常侍。知道天下将要大乱，于是隐居在太行山。孝庄帝即位，多次征召都不出来，后来追赠为并汾横寺四州刺史。陆腾年少时慷慨有大节，初出仕任员外散骑侍郎、司徒府中兵参军。而朱荣进入洛阳，任命陆腾为通直散骑侍郎、帐内都督，随从平定葛荣，因功赐爵清河县伯。普泰初年升任朱衣直河，娶安平主及东莱王贵平的女儿。魏孝武帝到王贵平府邸，见到陆腾，与他交谈很高兴，对王贵平说：“阿翁真得到好女婿。”立即提拔为通直散骑常侍。到孝武帝西迁太原，陆腾正出使青州，于是陷落在邺城。东魏兴和初年，被征召受任征西将军，兼任阳城郡守。大同九年，大军东讨，因为陆腾据守的要地，于是先进攻他。当时兵威很盛，长史麻修劝陆腾投降，陆腾不答应，据守1个多月，城陷被俘。太祖释放病理待他，询问东边的情况，陆腾详细陈述东周的世人，又叙述时事，言辞情理激昂。太祖笑着说：“你真是没有背叛本朝。”当即任命为帐内大都督。不久受任太子庶子，升任5位将军。既然被太祖了解，愿意立功效力，不要求内职，太祖赞许他。13年受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魏废帝元年，安康贼人黄仲宝等人作乱，勾结汉中，部众数万人围攻东凉州。城中粮尽，诏令陆腾率军从子午谷前去救援。陆腾于是日夜赶路，到达就与他们交战，大败他们。军队返回，受任龙州刺史。太祖对陆腾说：“现在想打通江油路，直出南秦，你应当好好考虑规划。”陆腾说：“必定临机之变，不敢预先陈述。”太祖说：“这是你获取柱国的日子，你要努力。”当即解下自己所穿的金带赐给他。周明、李广嗣、李武等人凭借险要岩壁修建堡寨，召集不法之徒，攻劫郡县，历代官员不能治理。陆腾秘密命令多造飞梯，亲自率领部下夜间前往偷袭，天没亮四面同时登上，于是攻破堡寨，在谷下抓获李广嗣等人。他们的党羽有人攻心，又聚集徒众，围逼周城。于是对陆腾说：“只要赦免李广嗣和李武，我就解散部众请罪。”陆腾对将士说：“我如果不杀李广嗣等人，可以说是毁坏军事实力而助长仇敌，这是不可以做的事。”
任公兴这小子竟敢要挟人，
当即斩了李广嗣和李武，将首级示众。贼众丧气，于是出兵奋击，全部抓获了他们。魏恭帝三年，受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转任江州刺史，爵位上庸县公，10邑2000户。灵州慕容僚依仗险要粗犷，常常进行抢劫，诏令陆腾讨伐他们。辽人既然凭借山势建城，进攻不能攻克，陆腾于是在城下多设声乐和各种杂技，表示没有战心。贼众果然丢弃兵器，有的带着妻子儿女临城观看娱乐。陆腾知道他们没有防备，秘密命令各军同时登城，贼众惊慌恐惧，不知怎么办，于是纵兵讨伐攻击，全部击败他们，斩首10000级，俘获5000人。世宗初年，灵、梅、荣、江、淄、琼、新、遂8州以下以及河州百姓张于兄弟一起反叛，部众数万人攻破郡县。陆腾率兵讨伐他们，转任同州刺史。武成元年，诏令征召陆腾入朝，世宗当面命令他说：“ 益州险要遥远，不是亲人不能居住，所以让齐公去镇守。你的军事谋略已经险阳远近，兵马阵防都应当委托你统辖。于是调任龙州刺史，随宇文宪进入蜀地。到赵公宇文昭代替宇文宪时，又请求留下他。保定元年升任龙州总管，兼任刺史。二年，淄州磐石县百姓反叛，杀死郡守，据守险要自守，周军不能制服。陆腾率军讨伐攻击，全部击败斩杀他们。而蛮辽兵即所在风起，山路险阻，难得偷袭。陆腾于是渡量山川行事，随便开道。蛮辽畏惧威势，闻风请求归服。所开的道路多得到古铭文，都是诸葛亮、桓温的旧道。这一年，铁山辽截断内江路，使驿路不通。陆腾于是进军讨伐，将要到铁山，陆腾假装回师，贼人不以为意，于是不设守备。陆腾出其不意攻击他们，贼众顿时崩溃。一天之内攻下其三座城池，斩杀其魁首，俘获三千人，招纳投降归附的三万户。皇帝因为宇文腾的母亲在齐国，没有命令他东征。恰好有他的亲属从东边回到朝廷，进宫宇文护上奏，让他假装告诉宇文腾说，齐国暴虐无道，已经杀了你的家人，母亲和兄长都遭了难。这是想激怒他。宇文腾于是发丧痛哭，立志报仇。四年，齐公宇文宪和进宫宇文护东征，请求让宇文腾担任副将。赵公宇文昭当时在蜀地，又把他留下。进宫宇文护给宇文昭写信说，现在朝廷命令齐公扫荡河洛，想和此人同行，你在那里没有战士，暂且把他借给我。于是命令宇文腾乘一车快速入朝，担任宇文宪的副将东征。五年，被任命为司宪中大夫。天和初年，信州的蛮族和掸族占据长江三峡反叛，连接2000多里，自称王侯，杀死刺史、郡守、县令等官员，又下诏命令宇文腾率军讨伐。宇文腾于是先奔赴益州，选拔骁勇的士兵，同时准备楼船，沿着外江顺流而下。军队到达汤口，分路奋力攻击，所到之处都被摧毁击破，于是筑起金关来表彰武功。这些事记载在《蛮传》中。涪陵郡守令修祖又占据楚、项、陵、荣、开、信等州，方圆2000多里，拥兵作乱，又下诏命令宇文腾讨伐他。最初与之大战，斩首2000多级，俘虏1000多人。当时虽然挫败了他们的锋芒，但贼兵众多，从夏天到秋天没有一天不作战，军队疲惫，粮草耗尽，于是停军驻扎在集市，重新考虑策略。贼人见宇文腾不出战，从四面竞相进攻。宇文腾于是激励部众，士兵都争相奋勇，又攻下了他们的榆令城，缴获大量粮食储备用来补充军需，又攻破铜盘等7座营寨，前后斩获4000人以及船舰等，又修筑灵州、集市2座城用来镇守遏制敌人。宇文腾从在龙州起到这时，前后攻破平定各路贼寇，总共赏得奴婢800口，马牛数量与此相当。于是巴蜀全部平定，下诏树碑记载他的功绩。四年，升任江陵总管。陈国派遣他的将领张昭达率领50000军队、2000艘船舰包围江陵。魏王宇文直听说有陈寇侵犯，派遣大将军赵寅、李谦哲等人率领步兵骑兵赶赴救援，都受宇文腾节制调度。当时李谦哲等人守卫外城，陈国将领程文纪、雷道勤夜间前来偷袭，李谦哲等人惊慌混乱，不能抵抗。宇文腾夜间命令打开城门，派出甲士奋力攻击，大败陈军。陈人奔逃溃散，雷道勤中流箭而死，俘虏200多人。陈人又掘开龙川宁邦堤，引水灌江陵城。宇文腾亲自率领将士在西堤作战，击败陈军，斩首数千级，陈人才逃走。六年，升任柱国，晋爵为上庸郡公，增加10邑，连同以前的共3500户。建德二年，被征召入朝，授予大司空，不久出任荆州总管。宣政元年冬天，在京师去世，追赠本官家滨州、汾州等5州刺史，又追赠大后城，谥号定为 儿子宇文玄继承爵位。宇文玄字世建，宇文腾入关时他才七岁，在齐国担任奉朝请，历任成平县令。齐国平定后，高祖见到宇文玄，特别加以慰劳勉励，立即任命为地官府都上使。大相末年，任隋文相府内兵参军。宇文玄的弟弟宇文荣，字世清，最为知名，年少时历任显要职位。大相年间，官至大将军、定陵县公。贺若敦是代地人，父亲贺若统任东魏颍州长史。大统二年，抓住刺史田训率州归降。到达长安，魏文帝对贺若统说：你从颍川跟随我，我哪一天能忘记？立即任命为右卫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，赐爵当庭县公。不久受任北雍州刺史。去世后追赠侍中、燕朔横三州刺史、司空公，谥号哀。贺若敦年少时有气概才干，善于骑马射箭。贺若统谋划抓住田训时，担心事情不能成功，又因为牵累的弱者已经很多，难以自行脱身，犹豫了很久。贺若敦当时17岁，于是进献计策说：大人以前跟随葛荣，已经担任将帅，后来进入尔朱氏那里，受到的礼遇仍然很重。韩陵之战向高欢屈节，既不是故交，又没有功劳，今日的委任和以前没有不同，正是因为天下未定，正要借助英雄的力量。一旦天下清平，难道有容纳我们的道理吗？按我的愚见，恐怕将来有危亡的忧患，希望考虑保全自身，远离祸害，不要有所顾念。贺若统于是流泪听从了他，就定下计谋归顺太祖。当时群盗蜂拥而起，各自占据山谷。大龟山贼寇张世显暗中来袭扰贺若统，贺若敦挺身出战，亲手斩杀七八人，贼人才退走。贺若统非常高兴，对身边的僚属说：我年少时从军，经历的战阵不止一次，像这个儿子这样年纪而有胆略的人没有见过，他不仅能振兴我家门，也应当成为国家的名将。第二年，跟随河内公独孤信在洛阳被包围，贺若敦能拉开30众的弓，箭无虚发。独孤信非常惊异，于是报告了太祖。太祖觉得他不同寻常，招来安置在自己麾下，授予都督，封安陵县伯，食邑400户。曾经跟随太祖在甘泉宫教猎，当时围猎的人不齐，野兽大多逃跑，太祖大怒，人们都吓得腿发抖，围场内只有一头鹿，不久也突围逃跑。贺若敦跃马追赶，鹿跑上东山，贺若敦弃马步行，追到半山腰，就抓住鹿把它拖下来。太祖非常高兴，众将也因此得以免罪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庶子、辅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广乡县侯。贺若敦既有武艺，太祖常常想让他担任将帅之任。魏废第二年，被任命为右卫将军，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。当时民蜀刚刚开辟，民情还很生硬，巴西人乔烟占据南凉州，与梁国西江州刺史王开业互为表里，煽动群蛮。太祖命令贺若敦率军讨伐，山路艰险，人迹罕至。贺若敦身先士卒，攀援树木，沿着山崖加倍速度兼程前进，乘其不备。又派遣仪同符猛在白帝击败他的别帅相镇侯。乔烟于是与王开业以及同党全玉成、侯造等人率领7000部众、30000家口，从垫江顺流而下，投奔梁国王陵。贺若敦拦击，击败了他们。乔烟又依山建立营寨，向南招引蛮帅向白彪作为援军。贺若敦设反间计，离散他的党羽，趁他懈怠又击败了他，斩杀乔烟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，晋爵为武都公，增加食邑，连同以前的共1700户，受任典四中大夫。不久出任荆州都督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向白彪又与蛮帅向五子等人聚众为寇，围逼信州，诏令贺若敦与开府田弘赶赴救援，还未到达而城池已经失陷，继而与向白彪等人交战，击败他们，俘虏斩首2000人。于是晋军追击讨伐，平定了信州。这一年，荆州蛮帅文子荣自称仁州刺史， 挟持当地土人占据沮水、漳水一带造反，又命令贺若敦与开府潘昭讨伐他，擒获了文子荣，并俘虏了他的部众。武成元年入朝任军司马。自从江陵平定后，八乡之地都归附，每次派良人守卫。到这时，陈国将领侯恬、侯安都等人围逼襄州，断绝了粮食援军，于是命令贺若敦率领6000步兵骑兵渡江赶赴救援。侯恬等人认为贺若敦孤军深入，打算攻取他。贺若敦每每设下骑兵埋伏，连续作战击败侯恬，乘胜径直前进，于是抵达襄州。因此轻敌，没有做防备。不久连续下雨不止，秋水泛滥，陈人增派军队，江路于是被切断。粮食援军既已断绝，人人怀有畏惧之心。贺若敦于是分兵抢掠来补充费用，担心侯恬等人知道他们的粮食少，于是在营内多堆土堆，上面覆盖米，召集各营军士，每人拿着口袋，派官员分派，好像要发粮的样子。于是召来附近的村民，假装有所询问，让他们在营外远远看见，随即打发他们走。侯恬等人听说了，果然认为是真的，于是据守险要，想旷日持久，以使贺若敦的军队疲惫。贺若敦又增修营垒，建造庐舍，显示要持久作战。襄州、罗州之间于是荒废了农业，侯恬等人拿他没办法。起初当地土人多次乘坐轻快小船，载着米粟以及笼子里的鸡鸭来馈赠侯恬的军队。贺若敦对此很忧虑，于是假扮成土人，在船中埋伏假士。侯恬的兵士望见，以为是馈赠的船只来了，迎上来争相夺取。贺若敦的假士出来抓住了他们。贺若敦的军队多次有叛逃的人骑马投奔侯恬的，侯恬总是接纳他们。贺若敦又另外取了一匹马，牵着靠近船，让船里的人迎面用鞭子抽打他。这样做了好几次，马便害怕船，不肯上去。后来在江岸埋伏兵士，派人招引侯恬的军队，假称要投靠。侯恬便派兵迎接，争相来牵马。马既然怕船不肯上去，贺若敦发动伏兵袭击，全部歼灭。此后真正有馈赠以及逃亡投奔侯恬的人，还以为是贺若敦设下的诈计，迎上去就攻击，都不敢接受。相持了一年多，侯恬等人不能制服他，请求借船送贺若敦渡江。贺若敦担心他们有诈，拒绝不答应。侯恬又派使者对贺若敦说，骠骑在这里已经很久，现在想提供船送你走，为什么不去？贺若敦回答说，襄州是我国家的土地，被你们侵犯逼迫，我来的时候想消灭你们，既然未能一决胜负，所以不走。侯恬后来日又派使者来，贺若敦对使者说，一定要我回去，可以离开我百里，我就为你们离去。侯恬等人把船留在江上，率领军队离开渡口一百里。贺若敦侦察知道不是诈，慢慢整理船只，率部众而回。在军中病死的十有五六。进攻宇文护认为贺若敦丢失土地没有功劳，将他削职为民。保定二年受任工部中大夫，不久出任荆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三年跟随柱国杨忠引导突厥人攻破齐国的长城，到达滨州而回，让贺若敦殿后，另封他一个儿子为顺义县公，食邑一千户。五年受任中州刺史，镇守函谷。贺若敦依仗功劳，自负义气，看到同辈的人都成了大将军，只有自己没得到，加之襄州之战全军而返，没有受到表彰赏赐，反而被削职为民，常常心怀怨恨恼怒。适逢有朝廷使者到来，于是口出怨言。进攻宇文护发怒，于是征召贺若敦回朝，逼迫他自杀。时年49岁，建德初年追赠大将军。儿子贺若弼有文武才干谋略。大相末年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、襄邑县公。贺若敦的弟弟贺若弼也很有名，官至柱国、海陵县公。全景轩字辉远，是天水显亲人。父亲全谭腾是魏国陇西郡守，追赠秦州刺史。全景轩年少时聪明颖悟，有气概侠义，宗族乡党都惊叹他不同寻常。17岁时，魏国邢台萧宝寅见到他认为奇异， 上表推荐他为轻车将军。等到萧宝寅失败，全景轩回到家乡，太祖平定陇右，提拔他为行台郎中。魏孝武帝西迁，授予他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加授平西将军、秦州大中正。大统初年，转任祠部郎中。全景轩通晓军事权谋，有智谋韬略，跟随太祖攻占弘农，在沙苑击败敌军，都率先登城冲锋陷阵。转任外兵郎中，跟随开府于锦救援洛阳，全景轩督促征收粮食储备，军队因此得以接济。当时刚刚收复洛阳，将要修缮工事，全景轩率领3000徒众先出去采伐运输，恰逢东魏军队到来，司州牧原纪海等人因为兵力少而撤退，所属城池全部叛变，道路阻塞。全景轩带着20名骑兵边战边走，随从骑兵几乎全部战死，全景轩轻装骑马突围，亲手斩杀数人，飞驰得以逃脱，于是躲进百姓家中藏匿。全景轩认为长久藏匿不是办法，于是伪造太祖的书信，招募到500多人，据守宜阳，声称大军随后就到。东魏将领段琛等人率军到达九曲，畏惧全景轩，不敢前进。全景轩担心段琛弄清他的虚实，于是带着心腹随从假称迎接大军，因而得以向西逃走，与仪同李延孙会合，攻打孔城。洛阳以南不久也前来归附，太祖立即留下全景轩守卫张白雾，指挥调度东南义军。东魏将领王元轨进入洛阳，全景轩与李延孙等人攻击赶走了他，因功受任大行台右丞。晋军驻扎宜阳，攻打襄城，攻占了他，俘获郡守王弘显，俘虏斩首500多人。太祖嘉奖他，征召入朝，记录前后功勋，封为显清县南10邑300户，受任南阳郡守。该郡与敌境相邻，按旧制征发百姓防守的据点有35处，多荒废了农耕蚕桑，而奸邪之事仍然发生。全景轩到任后全部废除了这些，只修建了城楼，多准备器械，扣到收敛踪迹，百姓得以从事本业。百姓称赞他，立碑颂扬他的德行。太祖特别赏赐粮食布帛，以表彰他的才能，升任广州刺史。侯景占据河南前来归附，全景轩跟随仆射王思政策划接应。不久侯景向南叛变，朝廷担心东魏重新占领其土地，任命全景轩为大都督、豫州刺史，镇守乐口。东魏也派遣张伯德担任刺史。张伯德命令部将刘贵平率领戍守士兵和山蛮多次前来进攻，全景轩兵力不满1000人，随即应变奋起反击，前后斩杀俘虏3000多人，刘贵平于是撤退逃走。全景轩升任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颍川陷落后，太祖认为乐口等各城道路断绝，命令全部撤离。襄州刺史启秀因狼狈失职被治罪，全景轩号令严明，军队整齐，所部得以保全，唯独受到优厚赏赐，于是留下镇守荆州，把压南的事务委托给他。当初梁朝岳阳王萧察准备以襄阳归附朝廷，同时率兵在江陵攻打梁元帝，萧察的叛将杜岸乘虚袭击他，全景轩率领3000骑兵协助萧察打败杜岸，萧察于是送他的妻子王氏和儿子萧辽入朝为质。全景轩又和开府杨忠攻取梁江柳仲礼，占领安陆、随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随州城百姓吴世英等人杀死刺史黄道宇，聚集起来成为寇贼。全景轩认为吴世英等是小贼，可以用计谋拿下他们，如果公开声讨他们的罪行，恐怕同伙会增多，于是写信给吴世英，假称黄道宇凶暴，把功劳归于吴世英等人。吴世英果然相信，于是带领部众前来，全景轩抓住他们并处死，解散了他们的党羽，接着进攻应城，攻克后抓获夏侯真恰，于是殷、李、安、隋全部平定。朝廷认为全景轩威震南方，于是任命他担任并安四尹、新应六州诸军事、滨州刺史。不久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加授侍中，兼任都江北司二州诸军事，晋爵为伯，10邑500户。唐州蛮人田鲁家自称豫州伯，招引骑兵，成为百姓的大祸患。 全景轩又击败他，抓获田鲁家，将他的领地设置为郡，转任安州刺史。梁朝定州刺史李宏远先归附后叛变，全景轩厌恶他心怀二意，秘密袭击打败他，俘虏了他的家属和部众，李宏远脱身逃走。从此酋长们畏惧服从，没有人敢反叛。燕公于景征讨江陵，全景轩在云水另外打败梁朝司空陆法和司马杨亮，又派遣别江攻占鲁山，制造了许多船舰，增设旗帜，在江边准备渡江，以此来恐吓梁人。梁将王林在襄州，全景轩写信给他，小以祸福。王林于是派遣长史席贺通过全景轩，请求率全州归附。孝明帝登基后，征召全景轩为司宪中大夫，不久担任积弱峡平四州五防诸军事、江陵防主，加授大将军。保定四年，进攻与文护东征，全景轩令率军征讨河南。齐朝豫州刺史王世良、永州刺史萧世仪都献城投降。全景轩派开府谢彻守卫永州，开府郭燕守卫豫州，将王世良、萧世仪和一千名降卒送回京城。不久洛阳失守，于是放弃这两州，率领将士撤回。到达昌州时，罗阳蛮反叛，全景轩回军击败他们，斩首一千级，俘虏二千人，各种牲畜一千头送到京城。回军驻扎在坝上，进攻宇文护亲自迎接慰劳。天和初年，全景轩被任命为荆州总管、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晋爵千金郡公。陈朝襄州刺史华角率全州归附，上表请求援兵。朝廷命令全景轩统领水军和华角一起东下。全景轩到达夏口时，陈军已经到来。但全景轩因为地位显赫，变得骄傲放纵，多有自夸，同时收受贿赂，指挥调度，朝令夕改。将士愤怒，不肯效命。等到水军刚开始交战，一下子溃败，船舰器械几乎丢失殆尽。当时魏公宇文直总督各军，认为全景轩战败，想按军法处置。朝廷不忍加罪，派使者到军中赦免了他。不久患病去世，追赠何魏善三州刺史，谥号公。儿子全如章继承爵位，官至开府胶州刺史。全如章的弟弟全如九担任仪同大将军、广川县侯。全景轩离开乐口时，南荆州刺史郭贤占据汝阳以抵御东魏。郭贤字道英，是赵兴扬州人，父亲郭云任凉州司马。郭贤记忆力强，学问涉猎经史。北魏正光末年，贼帅素秦明达包围滨州，刺史毕辉任命郭贤为统军，与他一起防守。后来担任州主簿，代理北地郡事务，因征讨有功，被授予都督。大统二年，齐神武帝高欢袭击攻陷夏州，太祖担心他南下，与朝臣商议。郭贤进言说，高欢士兵虽然众多，但智勇已经耗尽，推测他的举动一定不敢远来。从前贺拔公刚去世时，关中震动，而高欢不能趁利成变进取雍州，这是他没有智谋。等到皇上西迁，六军寡弱，毛红兵战败，关门失守，他又不能乘此危机求一战，这是他没有勇气。如今上下同心，市民协力，高欢志气沮丧，怎敢来送死？而且兵下一带荒凉险阻，千里无人烟，即使想南侵，物资粮食也无法接济。由此而言，他一定不会来。齐神武帝后来果然撤退，正如郭贤所料。不久加授伏波将军，跟随王思政镇守鸿龙，被任命为史持节，代理益州事务，当州都督，转任代理鸿龙郡事务。郭贤治职有谋略，王思政很看重他，边防的谋划多与郭贤参酌决定。大统十二年，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南荆州刺史。等到侯景前来归附，王思政派郭贤先出三押，镇守汝阳，加授大都督，封安武县子，食邑四百户。不久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授散骑常侍。等到颍川被围，东魏派蛮人酋长鲁和煽动群蛮，图谋截断道路。鲁和于是派他的堂弟宇和担任汉广郡守，率领部曲侵扰州境。郭贤秘密挑选士兵战马，轻装前往突袭，大败他们，于是擒获鲁和。 不久颍川陷落，全景轩等人都率军西还，从鲁阳以东全部归附东魏。东魏将领彭乐乘机前来进攻，郭贤安抚将士，大家都愿为他效力，彭乐不能攻克，于是率军撤退。东魏又让土民为木耳担任益州刺史，镇守阜城以逼迫郭贤。郭贤又率军攻打为末，擒获了他，转任广州刺史。后来跟随尉迟迥征讨蜀地，代理安州事务。魏恭帝元年，代理宁蜀郡事务，兼任益州长史。因平定蜀地的功劳，晋爵为伯，增加食邑500户，转任代理史州事务。孝明帝登基，晋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，累计1400户。世宗初年被任命为将师中大夫，不久出任勋州刺史，镇守玉璧。武成二年升任安阴等12州诸军事，安州刺史，晋爵乐昌县公。郭贤在任虽然没有明察的名声，但因廉洁公平待人，离任后也颇受怀念。保定三年转任陕州刺史。天和元年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少保、宁卫朔三州刺史，谥号杰。郭贤衣服饮食虽然以简朴自处，但家中生活丰丽，家有余财。当时舆论讥讽他虚伪，儿子郭正继承爵位。使臣说，从前耿恭在疏勒抵御强敌，马敦在千城抗拒群兵，虽然以生换死，终究依赖王师的援助，他们的美好声誉和高尚节操也被梁史所称道。贺若敦志节慷慨，深入敌境，强敌切断他的粮道，长江阻断他的归路，形势危急而计谋百出，事态紧迫而雄心更立，所以能使士兵感念他的义气，敌人畏惧他的威势，顺利通过死地，全军而返。如果不是舍生殉国的人，谁能做到这样呢？低头看看原定的传记，简直连粪土都不如。确实应该分地赏赐他，分官授给他，但大功没有记录，言行已经加深，政治的纰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，天下因此知道宇文护不能善终其位。史宁、全景轩都以将帅之才，受到朝廷内外的宠幸，统兵征伐有克敌之功，施政治民有称职之誉，像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国家的良臣吗？然而史宁在晚年才或亏损了他的雅致，全景轩在晚年也骄傲自夸，丧失了威名。左传说善始善终实在难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陆腾志气凛然，一向重视名节，等到接受军令，建立军旗，席卷八梁，功勋载于名典，如云散江汉，声誉流于地极，身名俱盛，大概是最优秀的吧。